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秘诀，就是到底读圣经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特别注意一点的是，在12个门徒里面，一开始来跟随主的时候，12个门徒都跟随主。但是马太非常的特别，马太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罪人。这一点我想很清楚。刚开始跟随主的12个门徒，那么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彼得会否认，不会，彼得都看不出来。你看见彼得许多时候都是发言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人子是谁？是主耶稣，是彼得代表12个门徒，也代表全教会，在那里有很重大的宣告，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也是彼得对我们主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在12个门徒中间，一开始的时候，你不会看出来彼得是个罪人，你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彼得这个人会否认主，你看不出来。那不止你看不出彼得，最早的时候你也看不出犹大要卖主的。想想看，如果在头一年犹大就表现出来他要卖主，你想想看，那个彼得发出刀来削下了耳朵，那不是那个仆人的耳朵，那一定是犹大的耳朵，那犹大老早被解决了。那为什么犹大那么久和主耶稣在一起，和门徒们在一起，没有人发现？原来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你知道吗？有一圣经里有一句话，说是犹大是12个门徒中间的一个。那么这一个，实在说来，在希腊原文是显著的一个，或者说是特殊的一个。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在12个门徒里面呢，大概呀，从表面上来看，最属灵、最属灵的其中一个，应该就是犹大。就是因为犹大包装的太好了，就是因为犹大表现的太属灵了，所以因此到最后最后都没有人怀疑你是犹大，你相信吗？连主耶稣说，你说的是稀奇吧，就是没有人会怀疑到是犹大。所以你可见，你知道说犹大是把自己包装的非常非常大，一直到最后我们才知道他把主卖掉。所以12个门徒里面，一开始就是罪人的就一个，这个人是101个，就是马太。你发现说彼得不是个罪人，你发现犹大也不是个罪人，是彼得后来才否认主，犹大后来才卖主的。那不止如此，你最早的时候你也看不出多马是怀疑主的，多马是到后来才怀疑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说，这里没有一个门，每一个门徒都比马太好。为什么？因为从一开始一跟随主的时候，打作罪人的棋子来的就一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马太的身份。马太一开始在12个门徒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个罪人，但是不要忘记了，他是一个蒙了恩典的罪人。因为你知道马太的名字叫什么？马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恩慈历史。那么他自己本来一个名字叫利未。那么我们相信说，这个马太这个名字应该是主给他的，就好像主给西门名字叫的彼得，就好像你记不记得这个主后来给了约翰和雅各叫他们叫雷。那么我们相信马太这个名字是我们主给马太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12个门徒里面，如果真的要找到一个人明白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恩赐，那个人一定是谁呢？那个人一定是马太。 因为马太从一开始仿佛他的额头上面就写着罪人的两个字。那你说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知道马太是税吏，那税吏啊不要忘记了，在当时呢，如果我们明白犹太的社会，明白犹太的社会结构的话，我们中国人说男盗女娼，男的如果说强盗，女的如果说娼妓，那么我们知道这是社会上最不是的人，这不是明显的罪人。杀人放火人是明显的罪人，枪击要犯是明显的罪人。那么当时呢，在犹太的社会里面，你只要说谁是，你只要说谁是这个谁是税吏，大家都知道他是个罪人，毫无疑问他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呢，税吏和娼妓是不可以，是不洁净的，是不能靠近神的殿。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个罪人远远的站着，就是祷告说神啊，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税吏是不能靠近神的，税吏是不洁净的，税吏就是个罪人。那么到底谁是什么样的税吏呢？我想为着一般经里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晓得在在这个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是马太那个时候，他们犹太人已经亡国亡在罗马的手里。这个罗马帝国的版图很大，罗马征服了当时的世界。那么就在他所征服的版图里面，他当然要收税。不过罗马人知道，如果以征服者的姿态来收税的话，那一定要引起一些的反弹。所以罗马人非常聪明，我们知道所有的税啊，都那个税权呢都在罗马武士的手里，所以呢，我们知道整个罗马的收税权就给了那些武士。好了，那么这些武士呢，他如果他有某一个地区，比方说他有个加利利或者犹大这个区，如果这个地方通这个收税，通通交给他，那么这个地方的税收就是他的。可是呢，没有一个武士，没有一个罗马武士是亲自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向这些被征服的人收税，因为知道这是不可能。所以罗马非常聪明，罗马政府聪明到一个地步，所以这些武士们呢，他们不是自己去收税，那么他们就把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那个收税的权就拍卖出去。所以呢，谁的价钱出的最高，那么谁呢就得着这个收税权。那么而且呢，都是拍卖给当地的人。比方说，如果是以色列人的话，那这个拍卖权一定是拍卖给以色列人。那么这以色列人中间有谁能够出最高的价钱，把这个地方所有的收税权买下来？好了以后，他就是这个区的税吏，他就替罗马政府去收那些的税。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十二个门徒里面，在没有得救以前最有钱的一个人就是马太。不光最有钱的人是马太，而且最有学问的人也是马太。因为我们知道说，一个真正替罗马政府收税的人，他最少要懂得三种的文字，一个是希伯来文，他知道跟自己的国人怎么来往，一个呢是拉丁文，他知道怎么跟罗马政府来往，那么当时最普遍的语言是希腊文，所以呢，你知道他一定要懂得这三种的文字。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本钱的，最有钱也最有学问的是谁呢？是马太。钱最重，因为最有钱最有钱，所以马太就能够把那个地方的税收拿下来了。但是不要忘记， 那些税率啊，是有钱不说，他是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所以当他起头为了要把那个收税的权利买下来，所以呢他就高价把某一个地区的税，某一个税区的税权把它买下来，他的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那最后呢，他一定要从他自己的同胞手中再把那个钱拿回来。所以很清楚的，这些税吏呢是用他自己的财富从罗马政府的手中就拍卖，结果就用最高的价钱就得着了某一个地区的收税权。那么现在呢，没有一个税吏不希望能够从这里面得着利益，那因着要得着利益，所以现在呢是一定是从他自己的同胞手中就想尽了各种方法，希望能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些人的良心几乎都是烙铁烫过的，他们为着要得着全世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他们不是不知道同胞对他们自己的感觉。你知道为什么犹太人恨这些税吏呢？因为在他们眼光里面，这些税吏乃是代表罗马政府来剥削自己的同胞。那么因为他已经出了最高的价钱，所以最后他一定要把那个本钱捞回来。那么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你出了那么高的价钱然后不想捞本钱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罪行不犯罪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能够知道用各种方法，最后他一定从他自己的同胞手里就经过榨取，经过剥削，最后呢钱就到他的口袋里面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恨这些税吏是恨之入骨的。那么他们认为有税吏是奸细，是罗马的奸细，就好像我们说汉奸一样。因为我们觉得他们是把我们所有的利益都出卖。但是弟兄姊妹，谁不爱钱？只要有钱，人格值多少钱一斤？只要能够得到全世界，让他们骂，让他们说什么，你就这个，只要我喜欢，你什么不可以？所以我们知道的，这就是马太还没有得救，还没有得救以前，你知道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学问，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有钱的，可以说看钱看的最多的，就是马太。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呢，马太竟然得救。不过在看马太的，我们知道马太在什么地方得救，是在税官，在税官上面得救的。那讲到税官的时候，我又得要稍微讲一点那个时候的背景，那么听众就会大概就会明白。你知道根据那个时候罗马收税的那个原则，一切都是透明的。所以罗马，我们要知道罗马的法律啊是很有名的。我们现在不要以为说就我们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像罗马，很多的法律都是像他那个时候学的。罗马他的的确懂得怎么征服世界，然后怎么安抚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知道说罗马他为说这个要公平起见，为说能对这些纳税人能交代的清楚，所以你知道他所有向犹太人所收的税通通是透明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人丁税需要交多少，然后你纳粮需要纳多少，水果5%每个人都要捐上。所以如果马太到你家里收水果是5%，那么你就知道这个5%马太一分钱都没有拿到，那这5%一定要政府扣。所以马政府呢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告诉大家，所有人丁税 所有的所有的人丁税，所有的这个税这个农作物的税啊，地税这些等等，通通是透明的。那么好了，现在呢，如果政府说是2%、%，或者是个人人丁税，就是个人的所得税，那么如果是8%的话，那么好了，那么因为这个8%是全世界都知道的，那么现在马太如果到你家去收这些税的话，那么如果他收了9%，你就知道他哪去了1%。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罗马政府所给人的形象是一个很公开、很公正，而且是非常透明的形象。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应该是纳税，就是所谓这个税率是1分钱都拿不到好处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有谁去做税率？没有人做税，没有人做傻瓜。所以罗马人也懂得怎么安抚这些税率。所以现在罗马人这样说：所有这种所得税、地税、农作物的税，或者交盐的盐巴，他们也要交盐的这些税，那么这是古代都知道。不过呢，我们知道罗马收税不是这几样的税。那么许多时候呢，如果你进到一个海港，这个船进来的时候都要纳税；如果你到个市场里面去，要纳税。那么比方说你走几个很重要的道路，比方说国道，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中山国道一样，那么你知道每个地方都有收费站。那么那个时候呢也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在罗马的几个重要的国道上你如果经过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要上税。那么很有意思，罗马的政府告诉我们当时的人，那所有的人丁税、所有的土地税、所有的农作物税，这些都知道，这是政府要的。但是所有在国道或者在港口或者在市场这些地方收的税没有标准，就是税率要多少就是多少，政府根本不干预，他交给政府多少就是多少。所以这个就是摆明了，罗马政府是把这些肥水是给了谁呢？是给了这些税。那这样税就很愿意做，就很愿意很努力的来做。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税率如果到你家里来收人丁税，如果收土地税，你说这个税率大概是个老实的税率。但是什么样的税率是最糟糕的、最被人所不齿的？那么这些税率呢，如果是在港口、如果在市场、如果在国道上面，那么你知道马太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晓得这个以色列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啊，约旦河呢，如果是你到了这个死海呢是最低的地方，那么死海呢已经到了下游了，然后你沿着这个约旦河往上走，到了上游，然后你会经过一个很大的湖，那个湖呢就是加利利湖，那么所以呢这个从加利利湖就流下来，但是呢原来呢这个约旦河在这个加利利湖的北边，那个河也叫做约旦河，那就是约旦河根本是在加利利湖北边，就是黑门山那个地方，那个左右地方开始发源的。所以那个约旦河从那里慢慢就流到哪里，就流到这个加利利海，然后呢从加利利海再流出来到了死海。那么我们知道啊，就是从这个黑门山下那个约旦河发源地方往下流，特别要进到加利利的时候，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大道，很重要很重要的关口。那么那个大道呢，我们知道这个可以，如果你走那条大道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就可以到了什么埃及了什么，从那个地方，那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关口。那么马太他所做的关口呢，就是在那个约旦河要汇聚在加利利海口那个地方。那么这个是在那个关口上呢，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所以马太呢是在那个关口上坐在水关上面。 那么结果我们的主就在那里遇见了撒开。那么大家要记得，我们刚才说过，马太为着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可以；为着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马太良心可以说是熨斗烫过的。为什么？因为在税官上做的有税吏，可以说是一等，是最糟糕的，是最犹太人明明知道他是罪人。因为在别的地方他没有肥水可以捞，只有在这些地方他可以捞肥水的。所以你只要在最乖上一坐，那十手所指、十目所视的那个人就一定是罪人，毫无疑问。你不会弄错，你知道说这个人一定是罪人。但是这个人居然能够坐在税官上，人来人往，几千只眼睛、几万只、几万只眼睛从他眼前扫过，但是你知道好像都没有看见过一样。多少万只的眼睛不会影响他，他的良心动也不得。所以这样的人一定有相当本领，皮一定要特别厚，感觉几乎是麻木的，只要为做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金钱的力量不知道有多大，大的一个地步，现在他可以，别人看见他好像没有看见一样。再次感谢主，在这千千万万双眼睛里面，有一双的眼睛居然遇见他了。在这么多的眼光里面，他遇见的是双眼光。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主看马太，那个看在希腊原文是定睛的看，那个看好像 X 光的透视的眼睛一样，一直看到了马太的身上。马太坐在他的位置上，从来没有摇动过。但那一看，马太坐不住了。那一看，马太这个人完全的粉碎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说马太不就这样的得救？所以难怪弟兄姊妹，你觉得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啊用的看呐、啊、看呐、啊、看呐、啊，这个成为马太的口头禅，这个成为马太的习惯语。他为什么说看呐、啊、看了62次呢？为什么？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发现这62次的地方都是马太福音最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因为马太蒙恩得救，就是因为我们主用锐利的眼光看他，没有人能征服他，但是是那双的眼睛征服了马太。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马太就接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圣经里面唯一的榜样，全时间来侍奉神的是马太，不是彼得。彼得还有自己的船，但是马太没有，马太什么都撇下。那个撇下最彻底的，奉献最彻底的，乃是马太。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马太蒙恩的故事。马太是个罪人，没有人能够征服他。许多时候，你看到这个社会的乱象的时候，你有一个很深的感觉，你觉得莫非这个世界，莫非这个社会已经没有是非了吗？许多时候，你看见明明已经是错了，但是你看人能够说的那么理直气壮，但是感谢这个世界没有马太办法。马太这个人放在这个世界里，没有一个人能跟着他，他能够赢得全世界，只要他得到全世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没有人能感动他。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的主就是从税官经过，他看马太一眼，那一双眼睛就征服了他。 所以弟兄姊妹，他在他的书信里面，在他的马太福音里面一再说看哪、啊、看哪、啊、为什么说看哪、啊、因为他要提醒我们注意，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人，看见一个人，他看见了许多重要的事，他要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所以马太的故事那是眼睛的故事，马太所以得救是因为眼睛睁得开，内双的眼睛不是别人的眼睛，内双的眼睛那是主的眼睛。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主就得着了，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太，哦不，他得着一个税吏，后来我们主就给他改名叫做马太。换句话说，现在马太知道说他所以有今天，他所以能跟随主，因为他是罪人中的罪人，然而他们两人这一切都是恩典，这一切都是恩赐。你记不记得他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特别讲到这个十二个使徒被主呼召的，你知道讲到主呼召那些门徒做使徒的时候，主要他们与他们同在，要与他同在，然后吩咐他们出去，给他们权柄出去赶鬼，那么给他们托付。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有幸能够在使徒的名单里面，那是再荣耀的话。所以如果你读马可福音，如果你读使徒，如果你读这个路加福音，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看见马太，包括马太福音，你知道都告诉我们哪是那个十二个名使徒的名单。现在是讲十二个使徒，不光是门徒，神怎样的主怎样的打发他们出去，现在一个一个名字是你记载下来的。你如果读马可福音，讲到马太，读到路加也讲到马太，讲读到使徒行传也讲到马太。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马太做了使徒了，现在马太蒙恩典大的一个地步，现在他不再是罪人，他不光是门徒，而且现在做了使徒了，那是最荣耀最荣耀的。所以等到他回过头去来形容他自己是十二个使徒里面一个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形容他自己吗？他说税吏马太。弟兄姊妹，他可以把税吏两个字拿掉，他从前是税吏，他现在是马太。但是弟兄姊妹，因着马太蒙了主许许多多的恩典，虽然他现在已经到了圣徒的地位，虽然他今天已经蒙主恩典，已经做了使徒了，他永远没有忘记他是个罪人。所以所有的使徒名单里面都没有加上税吏两个字，你知道路加没有这样做，马可也没有这样做，连使徒行传也没有这样写。但是马太写到这个名单，因为这个马太福音是他自己写的，所以弟兄姊妹，等他回想他怎样蒙恩的时候，虽然他蒙了许多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是个罪人，在他的感觉里面是税吏马太。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是一个罪人，这里乃是蒙恩的罪人，这里不只是蒙恩的罪人，这个罪人知道什么叫做恩赐。所以弟兄姊妹，谁有资格读主的话？谁读主的话能够明白？为什么后来主耶稣，为什么圣灵把马太福音神的话托付给马太？为什么神的话在马太身上有那么重的地位呢？没有别的，因为马太是个罪人。马太不只是个罪人，马太是蒙恩的罪人。他知道他是罪人，蒙了怜悯，他知道他是罪人，他蒙了恩典，所以他知道他的名字叫做马太，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只有这样的人是最会读圣经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只有蒙恩得救的人，而且是个罪人，才能够把神的话读明白。你知道胡适先生也读神的话，他的结论是什么？他觉得神不可能是爱。如果神是爱的话，为什么你读到旧约的时候，这个下面你这个为什么神吩咐约书亚要把老少妇孺进到每一个城，要把他们杀得片甲不留？为什么神要赶尽杀绝？你能够称呼那位赶尽杀绝的神是爱的神吗？亲爱的朋友，胡适先生的头脑是世界第一流的头脑。胡适先生对于中国，我们对中国的的确确有非常伟大的贡献。但是胡适先生来读圣经的人做不到。